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九章，从第一节开始。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问他说：你是洗巴吗？回答说：仆人是。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王说：他在哪里？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召了他来。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说：仆人在此。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米非波设又叩拜说：你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而他却常与我同席吃饭。洗巴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王又说：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如王的儿子一样。米非波设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迦。凡住在洗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非波设的仆人。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两脚都是瘸的。我们这一次在福音营里一起读这段圣经，已经读了好几次。我相信读到现在，大家至少有一点点的认识，那就是这一位大卫王，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的一个预表，好像一个图画一样。他是如此的有全能，他又是如此的良善。我们也看到这一个米非波设，真的就好像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子一样。我们生下来就是跟王作对的，我们生下来就好像是生在最终、长在最终的。我们不需要人家教我们怎么说谎，我们不需要人家教我们怎么骄傲，我们不需要别人教我们怎么贪心，我们都会。而且更伤感情的，米非波设是个瘸腿的，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瘸腿的。我们这些人要我们讲道理，我们比谁都会讲，但是我们讲出来的道理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却常常活不出来。我们是一个能说不能行的人。难怪在美国他们有个笑话，说所有做爸爸的常常跟儿子讲一句什么话呢？说 Do as I said， 做我说你叫你做的事， But don't do what I do，但千万可别学我一个样子。爸 爸叼着香烟跟儿子讲不要吸毒，听懂了没有？其实他自己身不由己，他是瘸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光景，我们本来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很稀奇的事情发生，是最不应该最不配的人却蒙了王的恩典。王派人去把米非波设找来，要向他施恩典。米非波设不能够相信有这么好的事，米非波设不能够明白怎么这么好的事会临到他。同样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有谁能够明白凭什么这一个伟大的上帝，这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会对着我们这个小小的人物有兴趣，会关心我们，会爱我们，会用了这么多的方法。你千万不要以为你跟我这一次可以坐在这里是偶然，这不是偶然，这是必然，是这一位创造天地的王，他在那里用了多少的人脉，安排了多少的事情，才把我们千山万水的带到这里来。光带到这里来还不行啊，还得要碰到有一些人要死拖活拖的把我们给劝来这个福音营，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向我们施给我们像神一样那么好的恩惠和怜悯。但是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像米非波设那么谦卑。米非波设他很谦卑的，他到王的面前哇就趴在那里乖乖的，他没有说你老几啊，啊你是王，看样子我祖父才应该是王，怎么轮到你做王呢？他没有，他一到这里乖得不得了，就趴在那里。王说给他什么，我请问你，米非波设有没有说我考虑考虑？有没有？没有。米非波设听到就是千感谢万感谢啊，太好了。我们中间有一些朋友，神要把救恩给你，神要赦免你的罪，神要把原来神在创造人的时候要给人所有的福气都给你。我很感谢主，昨天晚上有好多的朋友，你就愿意，你像米非波设一样说好我要，你就大胆的走到前面来说把这个福气给我。但是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些朋友到现在为止还在那里说什么福气不福气不稀罕？还是有的嘞，是不是啊？真可惜啊，真可惜啊。你知道很多的时候神要给人福气啊，人真的不知道这个福气有多大。你想想看，米非波设他能够体会大卫要给他多少福气吗？他最多能够想到说哎呦，大卫说要把扫罗以前的地都还给他，这个福气大不大？这已经很大了，你知道吗？但是你知道大卫给他的福气远远超过这个。大卫如果只给米非波设一块地，我请问你，他一个瘸腿的人，这块地对他有什么用啊？他也干不了什么活，对不对？大卫还把呀洗巴、洗巴的儿子、洗巴的一堆仆人全部送给米非波设，叫这些人伺候米非波设，叫这些人帮米非波设种田，叫这些人管理米非波设的产业，好不好？真好啊，真是好啊。你以为这个很好了吗？还不止，还不止。大卫给米非波设不但是说你祖父扫罗所有的田地我归还你，我并且派了洗巴还有他的儿子他的仆人来帮你种田照顾你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什么事？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刚才读这段事，你有没有注意到？一次又一次的，大卫说什么？要叫他跟我一起吃饭，要叫他跟我一起吃饭，就是与王同席。哎，各位啊，你现在读圣经啊，你不太能够体会什么叫做与王同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些人呢，不懂那个时代的历史，那个时代的背景。在那个时代，一个做王的，他会把他生命中间最重要的人，到吃饭的时候，都叫来，坐在一个桌子上，跟这些人呢，是无话不谈。跟这些人，他要了解这些人的心里面想什么，他也把他心里面想的话要跟这些人分享。换一句话说，跟王一起吃饭的意思是什么？是你跟王成了最好的朋友，他了解你，你也了解他。各位，我想请问你，你觉得一个人活在地上，你最需要的是什么？有些不太有脑筋的人说钱。哎，能不能活在地上没有钱啊？不能的哈，人是万万不能没有钱的哈。我过过穷日子啊，穷得要死的时候，我真知道没有钱有多痛苦。但是各位，只有钱有用吗？没用的啊。我告诉你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希望你们牢牢的记住。生命中所有的麻烦，如果是钱可以解决的，都是小问题。听清楚，你如果记住这句话，你的家庭、你的朋友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痛苦。我不知道看过多少朋友，多少亲兄弟，多少夫妻，就是这一点没看懂，为了一点点的钱呢，什么情都丢了。我在美国碰到亲兄弟啊，20年不讲话，为的是什么？还不就为了几个臭钱？太可惜啊，太可惜了。人活在地上，钱不是最重要的。虽然不是万万没有钱，但是钱绝对不是万能。一个人活在地上，真正让你活得开心，真正让你活在地上有意义有价值的，是有人跟你分享你的生命。你知道吗？你有没有碰到有一些人呢？你开心开心的不得了，你没有一个人可以说的，你知不知道？因为你开心，你跟谁说，人家不是嫉妒，人家不然就是要陷害你。真的，你不敢讲啊，你不敢讲啊，自己关着门自己开心啊，可怜啊，你知道吗？你有没有看过有些人伤心的，也没有人可以说，你跟谁说？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英文实在不怎么样，那个时候闹了很多的笑话。譬如说，我那个时候去吃麦当劳，我没来美国以前没去过麦当劳，因为我成长的地方就没有麦当劳，懂不懂啊？30几年前哪里有麦当劳？所以到了美国的那麦当劳，哎呦，这个好精彩啊！到那去吃东西，点东西都不会点，你知道吗？咱们全靠一指神功啊，啪这么点啊，就是个那。咱们点完了以后，那个小姐付完钱就问我了一句话，她说 To go? 俺真是听不懂。To go, go where? 他看我听不懂，他在问 To go? 那我们从小学的英文是，你听不懂的时候，你就跟人家说 Excuse me? 人家就再来一遍 to go。 那我实在没辙，我就说 where。 我们那时候英语实在很烂的，就是闹这种笑话闹很多，可怜啊，因为英语不懂嘛，没有办法。那时候我找到一个地方打工，哎呀，打工，你们现在不能够想象我们那个年代的留学生了。我们那个年代的留学生到美国来啊，每一个人都是两个皮箱，一屁股的债。我们没有一个留学生带钱来美国的呀，都是借了债来美国的呀。到了这拿一点奖学金哪里够用啊，就死命打工啊，什么工都打。你知道我一个同学有一天呢、啊，我在校园里看到他，我吓坏了。他头上用那个白纱布啊，这样整个绑起来，就像那个日本的那个武士道一样，你知道吗？我说你干什么？你那是搞这个样子？他说昨天骑脚踏车送外卖的时候睡着了，撞了树。你听懂了没有？太累了，我们那时候念书苦得要死。哎呀，找那个打工了，高兴不高兴啊？高兴啊，高兴得很啊，去打工了，好高兴啊。你知道我打工那个地方啊，没有中国人，那整个里面呢都全是，我们那个时候不懂事啊，叫人家外国人，这个岂有此理，我们外国人说人家是外国人。所以呢，不懂不会英文也得勉强啊，逼着自己讲英语嘛，对不对？每天早上碰到人呢，就说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对不对啊？那人家都这大家都会的，怎么回答？别人跟你说这个，你怎么回答？ Fine, thank you, how are you, 是不是啊？啊，大家讲的哎呀，你很好，我很好，每个人都像真的一样。有一天早上，我要去上班的时候，去打工的时候，我的心情坏得不行了，坏得不行了。家里面有事儿，学校有事儿。那个时候我买了一个老爷车，500美元买的，哪儿都响，就喇叭不响。下雨天还漏雨的。结果那个老爷车借给别人呢，又被别人给我搞坏了，要去修。哎呀，你要知道，你人穷的时候啊，要叫你多花100块钱，像要你的命一样，知不知道？那个心情坏的简直就不行了。然后儿子在学校又发生了一些事情，他刚来在学校被人家修理，被别的同学欺负。哎呀，气得我真的是一肚子的火啊，一肚子的不高兴啊。到了公司，那洋人碰到我就说 Hey,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我本来还想像平常一样说 Fine, thank you, how are you, 对不对啊？可那天实在是太憋气了，他说了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看他，我说 No good。 哎，请问你，我说 No good，我期待什么？我期待他至少会问说 What happened, 对不对啊？安慰你两句嘛，问问你，关心一下吗？你知道那个人说什么吗？ Too bad。 你知道我傻在那里，你知道吗？ Too bad。 哇，这些人真的死没良心啊。我们有一个好朋友，他在北京得意的时候，他说3个手机啊，忙不过来接的，来不及接啊，哎呀，那个得意的不得了的，得意的不行了。有一天他倒霉了，倒霉到什么地步？他说一个礼拜电话不会响的， 没有人找他，而且他找谁啊？谁都不接他电话。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体会那什么味道。人生就是这样子，你知道吗？你得意的时候，没有什么人真的跟你分享；你伤心的时候，又有什么人真的可以体会你的心肠呢？ Who cares？ 我们有些人比较幸福，在我们的生命中，可能还有一两个人 care。但是，请问你 ，care 你的人，他有没有能力帮你呢？不见得，是不是啊？就算他 care，can he help？ 不见得。与王同席，你知道这是多么幸福的事吗？是米非波设什么时候坐在那里？他有什么欢喜的事情，他都可以跟大卫分享；他有什么痛苦的事情，他都可以告诉大卫。大卫一定 understand， 大卫一定 care， 而且大卫一定有能力 help。你听懂了吗？这一幅图画就告诉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是多么有福气。很多人不知道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哎呀，信耶稣死了以后上天堂，那现在活在地上干什么？信耶稣真正的好处不是死了以后上天堂啊，信耶稣最大的好处是你今天就可以与耶稣同席。你从今天开始，你心里面什么高兴的事儿，你都可以跟他说；你什么不高兴的事儿，你也可以跟他说。我因为有很多机会跟很多年轻人在一起，我知道现在在美国的年轻人呢，他们非常的酷。你知道那个酷啊，不是英文的酷啊，是中文残酷的酷啊。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他们实在心狠，他们的父母多么希望了解他们在学校经过了什么事情，有什么高兴的，有什么不高兴的。高中生回来了，父母在门口看了，高兴的不得了，哎呀，儿子啊，回来了， How's your day？ 那个儿子说 Fine， Everything okayYes. Anything you want to tell me? No. 然后就回到房间，耳机戴上，电脑打开，谁也不认识了。啊，你们这边小孩大概不会这个样子哈。啊，也会啊。我以为只有我们那边的坏蛋是这样子的。哎呀，你真的是父母可怜呐、啊，可怜呐、啊！多么想了解一下儿女儿女，什么不跟你讲？那这些小孩子什么都跟我讲，你知道吗？啊，学校发生什么事情啊？哪个人混蛋啊？哪个人惹他生气啊？哪个人不够意思啊？什么都跟我讲。哎，我说 Wait a minute， 你为什么不跟你 parents 讲？你跟我讲干什么呢？跟你 parents 讲嘛。你知道他们说一句什么话 ？They don't understand。你晓得吗？多少的时候中国的父母因为不肯听孩子的话，孩子跟他讲一句话，他就开始教训孩子，你知不知道？哦，这个人不跟我玩，那一定是你有问题，然后就把你臭骂一顿。请问你下次孩子还不要跟你讲？他当然不跟你讲嘛。他现在回来 Everything okay? Yeah. Anything you want to tell me? No. 因为你没有试着去了解他吗？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但是各位，我告诉你一件事，耶稣啊，他真的了解哦。我们没有一件事情他不了解的，因为他是中国人，你知道吗？他是
怀胎十个月生出来的人，他知道做人的辛酸痛苦，他知道被人家笑话、被人家弃绝、被人家看不起、被人家欺负是什么感觉，他都懂。他一生经历了人生所有的痛苦，是为着来了解我们，为着是来体贴我们，为的是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信了耶稣，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我们真是有福气啊，这是我们生命中好大的福气啊。他 understand， 他 care， 他有 ability to help。 米非波设最大的幸福就是他可以跟王一同作息。不但如此，你知道吗？大卫到后来讲，他要像王的儿子一样。你知道这是多大的恩典吗？米非波设哪里会像王的儿子？但是王要给他一个恩典，要把他变成像王的儿子一样。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一件事，你跟我每一个人外面我们都可以装得很高尚，我们都可以装得很有道德，我们都可以装得很不错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有一点点的良心啊，我们自己都应该承认，我们里面有多少的卑贱，有多少的诡诈，有多少的自私，而且我们里面可怜到什么地步？你知道有一些人呢，要很大的好处啊，他才会出卖自己的良心。我们呢，我不瞒你讲，我们这些人呢，一点点的好处啊，就算了，什么原则都可以丢掉了。承认不承认？你慢慢的会发觉，我们这个人呢，如果说我们会有一天像神的王子，那么的尊贵，那么的荣耀，那么的美丽，坦白告诉你，不太可能，真的不太可能。我们差得太远了，太远了。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当官，不是什么大官，但是呢，他刚好当那个官呢是有权的，管一些很重要的事儿的。那你们都知道，当官呢，如果你有权呢，就一定有人来巴结你，一定有人来请你帮忙，一定有人来给你送礼。我爸爸呢，他是个胡兰骡子，那个脾气，那个倔强的，一副自己以为自己有多清高啊！人家送他什么礼，他通通不要。但是呢，人家有什么困难找他，只要他能力做得到的，那他是一定去帮忙。真是个傻好人。他的朋友就说他，有权不用啊。下句什么？过期就作废了。我父亲是这样的一个人，人家送礼送给他，他都不要，他把人家臭骂一顿。你知道这些人他们很聪明的，他们会找谁你们知道吗？他们会找我，因为我是大少爷，所以他们常常就会来，大少爷，要不要带你出去玩？去不去？
我当然去啊，我跟这些叔叔伯伯出去多拉风啊。
你知道那个年代有汽车坐的是有几个人啊？
没有几个人有车子坐的。哎，我跟这些人出去有车子坐，那个年代没有什么东西吃的呀。哇，跟这些人出去什么要吃什么有什么呀？
这些人要巴结我爸爸，我爸爸不要，
哼，我可爱啊。
所以那一段日子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虽然我们家穷啊，可是我觉得我日子过得挺好的呀。
我要吃什么有什么，我只要一开口，这些人你想办法给我弄到。
但是很可惜，好景不长，我妈妈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她决定去追求她的爱情。她跟我爸爸讲，她爱上了别的男人，她不愿意再留在这个家里，她要走。我们三个儿子跪在他面前，妈咪不要走，求求你不要走。我妈说，你们不懂，我一定要走，我不可能留下来跟你爸爸在一起，我留下来你爸爸会杀了我，因为我爸爸有枪的。他就走了，他走了，我们伤心不伤心？伤心啊，伤心的不得了啊。但是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他这一走，我爸疯了，他真的就是像发疯一样，今天好，明天不知道在讲什么，
醒来就喝酒，喝酒喝酒，把自己灌醉了再睡，睡了醒来再喝。
请问你，他这个官还能干下去吗？干不了了，所以官也没了，日子怎么过？日子难过啊。我们可以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看不到我爸，不知道他到哪去了，不知道他去喝酒，他是去打牌，他去干嘛不知道。半夜有人敲门，说在村子外面捡到一个喝醉酒的人，把他送回来，那就我爸。我十三岁，我妈走时我十二岁，等我爸疯时我十三岁。我要洗衣服，我要买菜，我要做饭，我要管整个的家，可是没钱呢。偶尔我爸拿点钱回来，但大部分时间都看不到他，没钱呢。哎，各位啊，没钱怎么办呢？借？你跟谁借啊？
我告诉你，当年那些来我们家排队的爷，那些伯伯啊、叔叔啊，
现在还看得到人吗？我告诉你，我在路上看到他们大老远，我想打个招呼啊，人家大老远看到我，像看到瘟疫一样，转头就走了。那日子好过不好过？那日子难过，难过的要死，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呢，充满的只有一个字，就是恨。我恨我娘，我恨那个跟我娘混在一起的那个混蛋，我说等我再长大点，我就去宰了那家伙。我这边充满了恨， 十几岁的孩子在学校念书，有没有同学会欺负我们？当然有，可是我告诉你，不到两个月，全校没有一个人敢欺负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谁敢惹我，我就跟他干。哎，我并不是长得特别高或者特别大，但是管你长得多高多大，没有一个人打得过我。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不怕死。你知道谁不怕死，谁打架一定赢的。我这打了几个人以后，我在学校就出名了，你知道吗？这些不爱念书、爱打架的这些人都来找谁啊？都来找我了。我告诉你，我们这些哥们呢，真的够意思，你知道吗？我们那个时候，如果谁打我们中间一个人呢，我们就一伙全上了，你知道吗？而且我们这些哥们很厉害的，他们听说我没钱啊，哦，他们真的很帮忙啊。要偷也可以，要抢也可以，要骗也可以，反正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他们就有一些钱来帮助我。我那时候这样混的，所以那时候村子里的人给我取个外号，螃蟹。那个时候我带着几个兄弟啊，在村子里走路啊，你看我一眼可以的，你有种看我第二眼，我绝对叫你好看。那个时候谁敢惹我啊？我告诉你，别的村庄里面以前有一个老大，他多神气多神气，他又是什么带了扁钻，又是什么东西。有一天我带了十几个弟兄去找他，我们就跟他讲，从明天开始，你只要敢进我们村子一步，打断你的狗腿。你知道，就从那一次，他就从来再不来我们村子。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哥哥我可是神气的哇。但是请问各位，这样的日子痛苦不痛苦？很痛苦啊，非常非常的痛苦，真的是苦啊，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好东西的，脑子里面所想的都是坏事儿，没想过好事儿的，想什么好事呢？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认识师母的时候啊，哎呀，那天下大乱呢。他的老师、他的父母、他的同学、他的亲戚、他的朋友，通通都投同样一张票。啥票啊？啊，全反对票。人家就讲啊，你怎么能够让女儿嫁给这么个坏蛋呢？哎，我那个时候很生气，你知道吧？我这些家伙什么东西啊？哪个说反对票？我得揍他！过了好多好多年以后，我女儿高中了，她一次问我，她说 Daddy 啊，如果有一个男孩就像你当年一样，他来追我，你会不会同意啊？我跟他讲，我死都不会同意的。真的，我的生命充满了败坏，充满了难处，充满了仇恨，充满了自私。如果那个时候有人告诉我，你可以跟耶稣一同坐席，而且你会像王子一样，你知道我会怎么回答他吗？我会跟他讲，你脑筋有问题， 我到了念大学的时候，有一次跟一个朋友吵架，到大学我已经乖很多了，你知道，因为那时候已经信主了。但是你们要记住一件事，信了主不是一天就变好的呀，那老毛病要改可难了，我告诉你啊。有一天有个同学，他真的不知道吃了什么雄心豹子胆了，他居然有一天他跟我讲，你这个家伙什么都要就不要脸。下面一句更狠了，什么都吃就不吃亏。哎，他敢骂我啊，以我的脾气啊，管你骂的对不对啊，你只要骂我，我要怎么样，我就打你嘛，这不简单的很呢，我打人打习惯的呀。我正准备打他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已经信耶稣了，突然之间神就在我里面给我一个心思，我突然一想，打什么打呀，人家讲的对呀。我真的回想想，我这一辈子就是什么都要，除了不要脸以外，能拿什么拿什么，能搞什么好处搞什么好处啊，那搞不到没办法，什么都吃这绝对不能吃亏的。所以我突然一下觉得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啊，太丢脸了，我还打人家了，什么好打的，你就是这样子，人家讲你对吗，你打什么打。所以我那天没打他，他吓得半死你知道吗，因为他真的以为我会打他了，你知道，就没想到我上去了，哎，不打了，我走了。我怎么能够相信几十年过去了，神在我生命中做了何等奇妙的改变。你知道我带领的年轻人差不多100个，这些年轻人呢，我真的很爱他们，他们真的可爱。这些年轻的孩子，有些小女孩啊，她们可会哄我，刘叔叔你好可爱哦，我说少来，我才不相信你们这套，告诉我你真的想要我做什么，因为她们来说我好可爱都是有求于我的嘛，要我去打听打听那个男孩喜不喜欢她啦，什么那个的，不然怎么来找我呢，是不是，一个老头子怎么可爱的，叔叔真的你真的好可爱哦。我说叔叔怎么可爱，你说，他叔叔我跟你讲，我就希望将来嫁一个像你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孩子跟我讲，不是两个孩子跟我讲，蛮多孩子跟我讲的。那这些话对我来讲，你知道什么意义吗？这些话告诉我一件事情，上帝的大能真的改变了我，我已经不是我以前的我了，你听明白没有？神现在给我恩典了，我儿子马上37岁了，再过几个月，女儿也34岁了。那我最伤感情的事情就是两个人通通不住在美国，一个飞到上海去了，一个飞到台湾去了，都跑了。人家说：“哎呀，那你们空巢期了。”我说：“从来没有过，因为过去我们在美国30几年，我们家里一直住了一堆人。”现在我们家里住了8个男孩，15岁到21岁，全男的，所以可怜的师母是住男生宿舍的。 咱们家这八个男孩每天吃五顿饭的，而且他们吃饭有一个特点的，只要有一个说好吃啊，八个筷子全下去，转眼成功。一个礼拜6 gallon 的牛奶转眼不见了，就不见了。你买给他们吃买不及啊。啊，这些孩子可爱啊，这些孩子真可爱，但是这些孩子刚来的时候很头痛的。我们有一个孩子来到我家的时候，你看不到他的脸，他从意大利来的，他那个脸呢，头发像这样，他要跟你讲话他要斜着站，他这样从这个法缝里他就看得到你。他来的时候他已经自杀过2次。哎呦，这个孩子来了真不好管啊，你跟他讲什么他都不讲话，就这样。等你讲很久的时候，他只给你回一句，我要杀死你。我真的感谢神，一个一个这样有问题的孩子从世界各地神带到我家里，他们的生命改变了。这个孩子信耶稣的时候，他站在台上做见证，他的头发完全打开，浓眉大眼，下面不知道多少女孩都昏倒了。你知道意大利文呢，讲帅男呢，怎么讲你知道吗？叫 figo。那我们教这些小女孩都知道什么叫 figo， 所以她一站上去，人家下面说 figo。 她做见证，她自己说，我有5年的时间我不跟任何一个人来往，我活在黑暗的里面，我活在痛苦的里面，我感谢上帝改变了我的人生，我现在我可以看人，我现在有勇气面对人生。这样的故事好多，我可以一个一个的讲给你们听，但是我跟你们讲的意思是什么呢？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信耶稣不是宗教，我不是叫你们信教，你们要信什么教对我来讲都一样，反正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都差不多的，没啥意思。我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要叫你们亲自自己跟耶稣有一个生命中的来往，以至于你的人生会改变。你也许觉得太晚了，你也觉得哎呀我犯了很多的错啊，你也觉得我没有什么好改的，我好得不得了，随便你怎么想。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只要信耶稣，耶稣住在你的心里，他改变了我，他改变了我家里的人，他改变了我们现在所服侍的这些孩子们，他可以改变你，他可以让你的人生重新开始，他可以让人生充满着那个灿烂和美丽，是你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我告诉你，我当年去偷东西，因为我们饿得半死了，我们要去偷人家一点地瓜，那个人家就放狗出来咬我们，你知道吗？我逃命啊！你知道，如果我们被那些农夫抓到了，他们是用扁担打我们的，是要打断我们的腿的。在那个年代，我心里面只有一个想法， 偷一点东西我都觉得很有成就感，知道吗？我是何等卑贱的一个人，到今天神用着我，在全世界不知道多少地方，不知道帮助了多少的人可以回到耶稣的面前来，多少人的人生改变了，多少家庭改变了。你们以为我有什么了不起吗？不是的，我算不得什么，是那一位住在我里面的耶稣真了不起。我们家里面许多的孩子，每个孩子都有故事，每一个都是人物啊。他们的生命为什么会改变？人家说，哎呀，刘弟兄，你一定有很多绝招啊，你教我们两招。我坦白告诉你，我们什么绝招都没有。为什么这些孩子住到我们的家里，生命会改变？因为他们遇见了耶稣。他们如果没有耶稣在他们的生命中，他们的人生只有一个方向，就是越来越坏，越来越坏。但是当他们遇见了耶稣，他们的人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就越变越好，越变越好，他们就可以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我自从我母亲走了以后，我有很多年，我的心里面最受不了，我不能想到他，我想到他我会恨，我想到他我会伤心，而且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有人唱那条歌，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我受不了那条歌，每当人唱那条歌的时候，我的心就好像刀割一样，我充满了痛苦。后来我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里面还是苦，直到有一天，有一天神的恩典临到我，那天神突然让我想到，我不是孤儿，我有天父，我有一个天上的爸爸，我是这个爸爸的新宝贝，我可以随时跟他一起吃饭，我可以随时跟他一起讲话，他爱我，他了解我，他比谁都宝贝我。那天我突然之间，我大哭出来。可是我那天的哭，跟我以前的哭不一样。我那天哭的时候，我从心里面我可以赦免我的妈妈，我从心里面可以赦免那个坏男人。我从心里面对着上帝有一个说不出的感谢。我那天唱了一条新歌，
世上只有天父好，有天父的孩子像个宝。
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唱得这么开心过，我一遍一遍的唱，我一遍一遍的唱，世上只有天父好，有天父的孩子像个宝。哦，我唱的时候，你不知道我里面那个释放，你不知道我里面那个喜乐，你不知道我里面那个盼望。 我突然发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因为耶稣爱我，他是我的 daddy， 他宝贝我，他珍惜我，而且他要改变我，他要让我像王子一样。这是多么有福气的一件事。
我们低头祷告。我们中间不知道有多少位朋友，你昨天晚上没有走到前面来，你没有让耶稣做你的爸爸，你没有让他救你，你没有让他爱你，你真的不知道你失去了多大的福气。我今天晚上再给你一个机会，有谁今天晚上愿意接受耶稣的爱，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感谢主。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你把手举起来。你不是参加一个宗教，你是要接受耶稣的爱，你要跟耶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要让他拥抱你，了解你，帮助你。还有谁愿意？把手举起来。已经举得放下来，我看到了，恭喜你。还有哪一位？恭喜你，请放下。还有哪一位？还有一位吗？在我们中间还有一位愿意得到这个福气的，让上帝爱你，让上帝抱你，让上帝一辈子好好的带你，你跟他亲亲密密的在一起，享受他的恩惠与怜悯。还有没有一位朋友？还有没有一位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位年轻人你愿意得这个福气？把手举起来，让你的生命从今天开始得到一个彻头彻尾的大改变，神能够把你提拔起来，让你成为尊贵荣耀的器皿。还有一位吗？有没有一位愿意把手举起来的？还有没有一位？我们还是像前两天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说一句，我也很诚恳地邀请你，放下你的骄傲，放下你的成见，把你的心向神打开，让神来爱你，让神来救你。耶稣啊，我以前不认识你，就是到今天晚上，我对你的认识还是有限，可是我今天听了这么多，我真的难以相信你会对我这么好，你会在我身上做这么奇妙的工作。耶稣啊，我愿意得到这个福气，我把我的心向你打开，求你住进来，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求你给我一个新生命，让我的人生不只是能够得到你要给我一切的祝福，让我可以跟你成为最亲密的朋友，让我的人生可以被你改变，可以荣耀你，让我真的成为你的孩子。求你听我这样子的祷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要恭喜在我们中间今天晚上举手的，或者没有举手，你心里面跟我一起祷告的朋友，你真的不会懂的，
你绝对不会懂这个祷告对你有多重要，你永远不能够明白原来信耶稣是这么大的福气。我实在告诉你，到了我这个年龄，以我在美国这么多年的工作，我两个孩子他们都赚很多钱，我应该过什么日子你知道吗？我应该像我的同学一样打打高尔夫球，这里旅游一下，那里吃吃，那里玩玩。我为什么这么辛苦，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到处求爷爷告奶奶？你知道我到有一个地方去，有人居然跑来问我，刘老师啊，咱们信耶稣教会有什么发你什么奖金啊？我坦白告诉你，我之所以这样拼命的求你们信耶稣，只有一个理由，是我知道信耶稣有多好，我知道耶稣救了我，我知道耶稣改变了我，我知道他也会救你，他也可以改变你。我得到了这个好处，我希望你也可以得到这个好处。我还是希望像昨天晚上一样，我们一起站起来唱一条诗歌，好不好？回家吧。第八首，在第十六页。
我真留到眼里天父，现在要回家，走过好长罪恶道路，祝我要回家，回家吧，不要再游荡，慈爱膀臂向我伸张，祝我要回家。第二节，留等犯罪我已疲乏，现在要回家，投靠你爱，相信你话，祝我要回家，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留荡，慈爱膀臂向我伸张，祝我要回家。
我现在邀请昨天晚上你没有走到前面来，你今天晚上愿意到前面来，让我为你有一个祝福的祷告，让上帝把他的慈爱怜悯带到你的生命中，改变你的人生的朋友，无论你刚才有没有举手，我都邀请你到前面来，好吗？勇敢地往前面走，刚才举手的一定要来，刚才没举手的也欢迎你来，只要你愿意我为你祝福祷告，你就到前面来，好不好？让上帝爱你，让上帝拥抱你，让上帝改变你的人生。如果你早上举手的，或者在其他的专题举手的，也可以到前面来，来到前面来。凡是愿意的都可以来，好不好？还有哪一位？哪一位年轻人？欢迎你们到前面来，让我为你们祝福祷告。到前面来，你愿意就到前面来。来，年轻人到前面来。还有哪一位？谁愿意？上帝爱他，上帝改变他的人生， 上帝让他人生变得丰富，脱离罪恶，脱离卑贱，到神的面前来，你到前面来好吗？恭喜你，恭喜你。还有谁愿意到前面来？还有哪一位？我们中间还有哪一位？我知道我们中间还有朋友，你不要失去这个机会啊，勇敢的到前面来好不好？我知道我们中间还有，神感动你的心，神让你觉得你愿意得到这个福气，你为什么不来呢？给我一个机会，给你自己一个机会好不好？到前面来，来接受上帝的爱，来接受上帝的祝福，勇敢的一起来，快来过来，孩子，我真的在等你啊，快来啊，快来，我好为你们祝福好不好？勇敢的到前面来，脱离罪恶，脱离痛苦，脱离绝望，来到神的家里，回到天父的面前，是你一生最大的祝福，不要失去这个机会啊。愿意来吗？还有没有一位愿意来的？有没有？还没有一位？你说耶稣，我来，我来接受这个恩典，我来接受这个祝福，你赶快到前面来。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我只遇见过人后悔为什么这么晚才信耶稣，我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后悔说我怎么这么早就信了，从来没有过的。这是为什么我真的不希望你们来了福音营却没有得到这个福气就离开了，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上帝千辛万苦安排了多少的事儿，才把你带到这儿来，你为什么就不肯接受这个福气呢？还有没有一位朋友愿意到前面来？有没有？来，一起来，感谢主，为你们高兴，太好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起来，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孩子们，你们有福气啊，你们真有福气。还有一位吗？还有没有一位愿意的？还有没有一位愿意的？有吗？到神面前来不是丢脸的事儿。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哎呦，就这样就信耶稣了，也不用填申请表，比入党还容易啊。我就告诉他，我说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只有一个条件，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愿意。圣经从来没有讲凡搞懂的人可以来，我那就麻烦了，我们很少人搞得懂的呀。圣经说凡愿意的你就可以来，你愿意吗？你愿意上帝爱你吗？你愿意上帝救你吗？你愿意上帝改变你的人生吗？你愿意你就到前面来。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在我们中间你愿意，你说我愿意得到这个福气，你到前面来。有没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实在要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你实在是爱我们，我们多有福气啊！我们今天可以从心里面欢喜，真正的唱出来说，世上只有天父好，有天父的孩子像个宝，我们都是你的宝贝。我们为着每一个今天晚上能够到你面前来的，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相信主耶稣，你的宝血要洗净他们一切的罪，我们也相信父神，你要把他们的名字记在天上的生命册。我们更相信圣灵要把得救的喜乐和平安赐给他们，你的生命在他们的里面， 他们成为新造的人，他们要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你要改变他们荣上加荣，让他们有一天变成主的荣耀。天父，我们中间也还有一些少数的朋友，我们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要。我们知道你很难过，因为我们也很难过，但是因为主你尊重他们，我们也必须尊重他们。我们只有在你面前为他们祷告，求你早早的感动他们。我们真是巴不得没有一个人明天回去的时候是不信你的。我们真是盼望每一个到这里来的人都得到这个上好的福气。我们也再一次把所有的同工、所有的基督徒交在你的手上。主，你知道我们的辛苦，你知道同工们的摆上，求你加添力量，特别保守那些带孩子们的同工，纪念他们在主里面的劳苦，帮助每一个基督徒，让我们更认识你，让我们更爱你，让我们更多的讨你喜悦。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中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这样祝福祷告，是靠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